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与艺术。中国驻法使馆今天在文化处举行中国著名时装设计师陈野怀的个人品牌 Grace Chen 的作品展示会，题为《归思人生 La Vie en Grace》。这是在中国文化部主办的中华文化讲堂的框架里，北京希望在巴黎时装周期间把中国民族精品以当代中国文化符号向法国主流社会和各界精英来推介的一次官方宣传行动。中国政府重视中欧人文思想交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在中国对欧洲外交产生长期的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陈野怀的时尚和产业作为中欧思想文化领域的对话交流里的一个议题，去年已经在布鲁塞尔获得让北京惊喜的反响。去年十月也是通过中华文化讲堂的平台，中国文化部请陈野怀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发表题为《时尚文化的社会影响力》的演讲。中国文化部外联局表示，时装设计师陈野怀等学者和专家对中国文化的精彩诠释让海外观众耳目一新，中华文化影响深入人心。中国文化部在今年二月初发表的2015年中欧建交40周年文化活动综述中又一次赞扬了陈野怀，甚至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也专门在官网对陈野怀的布鲁塞尔演讲做了介绍。就在陈野怀的那场演讲之后， Grace Chen 的名字成了中国外交界在欧盟和比利时开展以文化来加强互动的公关工作中很受欧洲政界喜欢的中国话题。今年2月6号，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杨燕仪大使、驻比利时屈兴大使在布鲁塞尔的市政厅举行的猴年春节招待会上就注意到，当天不仅比利时首相特别代表、联邦大臣博苏、预算大臣弗拉奥、前首相迪吕波、比中商会主席德维特对陈野怀的时装秀兴趣浓厚，女政治家们像布鲁塞尔副市长拉里欧女士、欧盟地区委员会主席马库拉夫人、议会比中友好小组主席维耶纳都在直接向杨燕仪大使打听哪里买得到 Grace Chen 的衣服，他们想穿。在陈野怀与欧盟获得关注和推崇之后，中国驻法使馆文化处3月7号为 Grace Chen 举办的展示会和酒会，既是在外交上继续尝试发挥受欢迎的文化项目的作用，加强与法国政商界的热络互动，也是在商业上为陈野怀的法国市场开拓间接的提供帮助。在巴黎女装成衣发布周期间，在使馆文化处为陈野怀办秀，其中的含义相当明显，北京明确表示他们对中国时装师的支持。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治环境像音乐一样有复调有和声，一方面中国不鼓励国内市场高消费，但同时却在海外推崇 Grace Chen 这样的高端而昂贵的品牌，因为要打奢内需市场成就不了陈野怀把他的时装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帝国的梦想。因为文化外交的助力，国际市场也许会在中国政府的鼓励和推动下向 Grace Chen 打开大门。不过这里也有一个有趣的观察点，当 Grace Chen 以中国民族精品的身份为当代中国文化符号代言的时候，如果内需市场得不到激励，那又如何向国际市场介绍为什么这个文化符号在中国国内不能被广大的老百姓放心和欢喜地去追捧？ 就像布鲁塞尔副市长拉里欧女士那样，可以去问哪里可以买得到呢？也许这是中国驻法使馆为陈野怀的个人品牌 Grace Chen 的作品展示会上值得关注的话题之一。请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安东尼访谈中国著名时装设计师陈野怀。各位好，今天呢，我们请中国著名的时装师陈野怀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陈野怀女士有一个知名的品牌 Grace Chen， 那这也是陈野怀的英文名字，是不是？
是的，是的。
这次呢，您来巴黎要做一个发布会，在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处，那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发布会您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这次除了我们2016年春夏的高级定制系列的主要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我们的 Grace Chen 品牌的经典作品，大概有40套，也是我们在巴黎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秀。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在 La Suite 高级定制的这个精品店曾经做过一个 trunk show， 那么这次的话呢，会更加的完整一些，这个系列会更加丰富一些。
去年那个是在一个商业平台里，那你们推出了你们的高级定制秀，那这次不是在商业平台里，是在一个政府的窗口，在中国政府的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啊，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第一个，这次是在 Paris Fashion Week 巴黎时装周的期间，但是我们这个秀呢，不是完全是一个时尚圈或者是一个完全是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秀。实际上这个是属于文化部和外交部他们所推的一个叫做中华文化大讲堂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范畴内的一个活动。我们曾经代表中国的这个文化讲堂在布鲁塞尔举办过2场这种文化交流的活动。当时在布鲁塞尔是欧洲欧盟的首都嘛，在外交的领域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那么在国内的这个文化跟外交的领域呢，大家也都觉得认识到了时尚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软实力的交流方式。这次的话在巴黎，巴黎当然是世界时装之都了，应该说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呢，就举办了受到这个文化部和外交部的邀请，我们来举办了这样的一个 fashion show。 它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通过时尚的语言来做文化的交流。
通过时尚的语言来做文化的交流，那么在交流的这个方面，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做？
我对这个是深有体会。上次在布鲁塞尔的这个活动的结束的时候，在座的很多女士们，女的外交官，包括布鲁塞尔当地的这些公爵夫人啊、伯爵夫人这些人，发布会结束之后，他们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当时问那边的杨艳仪大使，就是我在哪儿可以买到这个衣服。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有趣，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 casual 的，就是很那个随意的一句话，但是我觉得恰恰反映出来他们是真的看明白了，看进去了。
他们对于您的衣服的材料、颜色、样子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大多数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现代时尚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他们会觉得呀，这个原来中国的时尚也是这么现代的，也是非常美的。他们没有想到过，因为其实很多人甚至包括像他们这样见多识广的外交官，他也不见得了解这一点。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的时尚可能还是停留在旗袍啊，停留在一些非常传统的这个中国的这种服装上面，
特别艳俗的那种大花大绿的。
没错没错没错。甚至还有一位，就是当时我在做演讲的时候，还有一位公爵夫人提问，他说那你那个怎么说，就是我记得中国大家都穿 uniform， 我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是 uniform 是怎么回事，
制服。
对，我想说什么制服啊，然后过一会儿我突然明白过来了，其实他讲的 我想应该是指文革时代的大家都穿灰的蓝的看起来像制服一样的这种衣服的年代。他当时就问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感慨万分，我就在想原来大多数的外国人对我们的印象无非就停留在两个东西上面，一个是中国的古代，二一个就是文革时代的那个时候给大家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这近一二十年的中国他们是太缺乏了解了。所以我当时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些东西是历史，如果你真的要讲历史的话，中国的历史上的优秀的这些艺术，优秀的这些文化的传统，那是比这个短暂的这个历史那影响应该是深远的多。
Grace， 我有个问题，就是对于中国的服饰的美，很多人呢还不是特别的掌握得了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一，大家都注意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世界主要的奢侈品品牌，第二，这些奢侈品品牌精品品牌他们呢为了吸引中国市场都在研究中国风、中国语言、中国素材，加一点龙的图腾啊，或者是加一点中国花式呀。还有一种呢，就是更进一步，就像爱马仕，他们呢投资了上下这个品牌，干脆呢用中国制作，那给人的印象呢就是大举的西方的精品业通过寻找中国元素在中国市场一步一步的深入和扩大。那么您呢作为一个中国本土的品牌，现在到法国到欧洲来展示您的服饰之美，向大家展示从中国本土来的这个服饰之美，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的中国语言和这些西方进入中国的精品品牌的中国语言有什么不同呢？
假如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中国的品牌他想用西方的语言来做一个品牌，或者说做一个设计的风格，你觉得会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一点东施效颦的感觉？
不一定啊，有时候他们会找到一个西方的角度来解释他们眼里的中国语言呢。
这么说吧，因为我在美国工作过十几年，我觉得我对于这个西方的时尚的了解还是比较深刻的。拿华裔设计师来说，像 Alexander Wang 这样子的， Jason Wu 这样子的土生土长的美国，尽管他是华裔，他是真正的能够掌握这个西方的时尚语言的，在他的时尚语言他运用的时候是非常熟练跟非常 decent 深刻的。而如果说你对这个文化你不是沉浸在里面那么多年的话，就像我们很多的国内的设计师他到国外，包括像我自己，我在美国的 FIT 念时装设计，但是我始终抛弃不了我自己的中国文化的这个根基。如果让我来做一个全盘西化的品牌，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像土生土长的华裔设计师做的那么的好的。所以反过来，西方的品牌想要做一个非常的 decent 这样的一个中国风格的这样子的设计化，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的。
所以呢，您觉得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但是呢，在西方有过经验的一个设计师，您设计的中国语言，在服饰上的中国语言，一定是很地道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那个跨越这个文化的鸿沟的，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地域主义者，实际上我反而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我觉得有普世的价值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时尚，我觉得时尚的审美就跟那个文学，就跟艺术，跟所有的这些东西一样，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普世价值的存在的。比如说唯美性，比如说它材质的这种舒适度，然后跟身体的这种合身度，这些东西是没有文化跟地域的这种局限的。 但是审美这个东西是有的，也不是叫局限，就是有它的地域的特色的，文化的特色的。所以简单来讲，比如说像我做的这个品牌，我做的这个设计风格，简单的来讲，我觉得可以这么样子来形容，就是西方的技术加上东方的审美。技术这个词呢，可能对非专业的人来说他可能不好理解，其实技术对我来说，对时尚的时尚技术是就是指它的功能性，指它的材质，指它的这种硬件方面的东西，包括它的裁剪方式，这些东西是叫做技术的方面。但是审美是一个软的东西，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是一个虚的东西。那我就能够把这样两个东西融合得很好。这样的东西融合出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它在功能性上，它是符合所有的人的穿着的。我虽然是我把我自己定位成中国本土的品牌，但是我是有很长时间的在西方的时尚界里面的工作跟学习的背景的，所以我希望做出来的东西，现在尽管我们现在这个品牌是针对中国的市场，但是你看我们现在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还是在纽约，我们要推广这个品牌，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衣服是全球性的。实际上我现在就有遍布全球的客户，甚至包括东南亚是肯定的啊，甚至包括南美，甚至包括有北美、南美、欧洲、东南亚，还有中东，我还有好几位非常好的中东的客户。所以我觉得很骄傲的就是我们的这种 combination， 就是这种西式的技术和东方的审美加在一起之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而这个呢，就是我的一种方法，我用时尚的语言来诠释这个中国的时尚，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做。
我明白了，您想说的呢，就是说土生土长的只有西方文化的这些设计师呢，他们对中国语言、中国服饰语言的把握呢，不会像您这样从本土出来的中国设计师对中国本土语言的把握那么地道，那么纯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因为您有西方的技术，但是呢有西方的审美，所以两个一结合起来呢，把握的就是非常好了。所以您呢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呢在欧美会有喜欢您服装的客户，这个我听懂了。但是呢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华裔设计师呀，他们呢受到了美国第一夫人 Michelle Obama 的支持，因为虽然他们是华裔，但是呢奥巴马夫人 Michelle 呢，哎，会很骄傲地穿上他们做的衣服，因为这是美国品牌，这是总统夫人穿的美国品牌，所以呢有一种自信在里边，同时呢也是向全世界推介美国的精品，要把美国精品呢通过总统夫人的支持、信任和赞美推向世界各个角落。那么您的衣服如果是中国精品的品牌，恐怕米歇尔奥巴马不会为您代言，那么谁为您代言呢？
实际上我的客户基本上都是一些精英的女士们，她们可能没有像总统夫人像米歇尔奥巴马这么的有名啊，这个身份这么的尊贵，但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平等的。我有很多这样子的所谓的名人的客户，但是在中国你也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不太强调这些，但是在圈子里大家其实都是知道的，无论是政要还是商界还是文艺界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女性们，有非常多的都是我的客户，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代言人。这个我们倒并不见得非要一定要米歇尔奥巴马来给我们代言。美国这个社会它是一个更加 open 的社会吧，我觉得这个话是可以说的。而且呢确实它对各个种族的就是各个背景的设计师它是一视同仁的。米歇尔奥巴马比如说他穿 Jason Wu 的衣服，他只是觉得这个设计好看，他并没有看这个设计是非得是什么民族的，这个都无所谓。这个当然是一个是他的一个审美的品味，另外一个是美国的文化而造成的。
您注意到没有， 他穿 Jason Wu 是因为这是美国品牌，这是美国精品，他要向世界各地推介美国的精品，他在扶持美国的服装工业。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把这个话翻译成咱们中国时髦的话语，就叫推出美国文化软实力。那人家是总统夫人在推美国的文化软实力，那么现在在中国这个服装，就是您刚才说的时尚服装工业是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在中国是怎么推的，你能介绍一下吗？
我觉得其实像我们这个活动，现在文化部跟外交部推我们这样子的时尚，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因为就在我们这样的活动之前，以前是没有这样用现代时尚来作为这个文化交流的。之前的话，可能更多的倾向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拿到国际上去交流。这个其实我们是应该是开了一个先河，纯粹的是一个现代时尚哈商业品牌，我们不是说好像一个学术性的一个系列呀什么的，也不是从博物馆里拿出来的展品，所以实际上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也是极力的在呼吁说，时尚是一个最容易最具有感染力的文化交流的语言，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领导们已经听进去了，我觉得将来就是像这样子，像我们这样子的文化交流的活动会更多。只不过当然我们是不是也要由第一夫人来推，那我当然作为设计师我特别希望能够有这一天，但是这个应该是循序渐进吧，这个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事情，应该是由领导们来决定的。
看来呢，现在已经您说的有了进步，但这种进步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各种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对我们这件事情来说应该是一个机缘巧合。当时也是一个大胆的决定，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师然后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也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但是在我看来是必然的，因为我确实认为时尚是最适合去做国际交流的一种语言，我确实认为是这样子的。而且我呢非常有把握，比如像我这样的品牌呢，我非常有把握，因为我相信我能够打动很多人，因为我们所用的语言是非常国际化的，不会被人家认为就是说这个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们如果总是用传统文化的这些东西，比如像京剧啊，比如说像书法呀，或者说是民族舞啊，如果我们总是用这样的东西去做国际交流的话，其实我觉得说实话，西方人他们对这些他固然很欣赏，但是他老觉得跟自己没太大关系，就是跟自己本身的生活或者说他的一般情况下的状态完全没有关系。你说他能够得到多少的打动，他能理解多少？而且我觉得文化交流也要与时俱进，我们要向世界反映出现代中国人的风采是什么。
其实呢，和京剧和舞蹈不一样，因为呢那些呢是舞台艺术，所以呢我想在西方大家看的是另外一种文化里原汁原味的属于那个文化那个地区的艺术。那服装呢，它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精品业。那所谓精品产业呢，肯定就是推动的越广越好，卖得越多越好，其实就是一个产业的振兴。对于这个产业的振兴，好像在北京态度有所变化，因为呢，中国的女领导人，我们仔细看一看，或者呢，一些女发言人，政府的发言人，他们对于服装看起来是越来越注意，越来越讲究。这个您应该是从内部您就可以看到这些变化了吧？
我是站在最前线的，我太了解了，因为我就是跟这个是直接有关系的人，包括参与了很多的这些项目，我非常的骄傲这样的变化正在产生。而且呢，就是我跟他们很多人都是好朋友，我们经常对这些事情进行切磋，所以我也很骄傲的是我也参与到这样的事情的其中去。并且呢，就是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们作为品牌，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我们会在 世界范围内来继续推动这些。我们有一个项目，就是作为我们自己品牌的项目，每年都会在这世界某一个地方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一个 event， 一个 fashion event。 它的中心是什么呢？展现中国现代女性的风采和魅力。
那这个呢是一个集中的展现，但是呢这种展现呢是来源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方方面面。当我们看到中国的女领导人的服饰开始讲究起来，越来越讲究，您能从服装语言的角度跟我们解释一下这种讲究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这个我有太多的想说的话了。首先一个，再也不是千人一面了，你有注意到哈？所谓的千人一面就是甭管你是谁吧，都穿同样的衣服，尽管这个衣服可能颜色什么什么有点款式有点不一样，但是它的风格是一样的。我们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了，这个就是外国人所说的 uniform， 这个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是我一直也在背后我一直推崇的是，我觉得女性领导人首先她是女性，然后她是领导人，领导人也好，夫人也好，或者是精英也好，每一位女性都应该重视自己的魅力，个人的魅力，这个不是什么好像不好的事情，这是正确的事情。那么服饰是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的，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很重视这个，这就让我觉得特别骄傲的事情。
那您呢，刚才跟我讲的是道理，就是说这是理所应当的，应该的。但是呢，我想请您从服装业专业的本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讲究。比方说现在在手工缝制的比例上是不是增加了，比方说对于蕾丝的运用，对于绣花的运用是不是增加了，就从专业上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哈，我们就是很多的这些我们大家能看见这种 visible 的，大家能看见的这些女性的领导人或者精英们，采用了很多高级定制的衣服，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定制的衣服它跟批量生产的衣服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做量体裁衣，会做合身度，就是它的身材的完美性比以前要进步了很多。这你也知道，身材合身度就是对一个人他的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就是很专业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材质上、颜色上，也就是说我们不把这个人当做一个假人，当做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活力的一个活人来对待。以前是这样的，以前我认为是这样，千篇一律的，那不就是把人不当人吗？视而不见。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每一位我们看见的这些精英们，这些领导人们，他们都有团队或者专门的设计师来为他打造这个形象，为他打造这个服饰。那这个里面就花了很多的心血。那这个呢，我觉得你说不比以前好吗？肯定会比以前好很多。这个首先是我觉得值得称道的，就是大家有了这个意识，知道了这个形象是多么的重要。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今天在这里接受采访，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可能认为，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媒体，包括我们的时尚产业，很多人认为中国要出一些有名的设计师或者一些有名的品牌，这就代表这个国家的时尚产业进步了，站到过世界舞台上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自己就是设计师，我自己就是在这个产业里面工作了几十年的人。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我的观点是，当所有的中国人，咱不要说所有的，大部分的中国人，哪怕就是一小部分的中国人，他的形象，他对时尚的理解，他穿衣服的风格变得非常精彩，变得在世界，甚至在世界的这个时尚潮流上能够引领，或者是咱也不要说引领了，最起码是它非常有魅力，能够得到很多人认可，认为它美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能出时尚偶像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才说明我们的时尚产业进步了，在世界上占领了一定的位置。那当然我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话，我总是说我的终极理想就是改变中国街头的风景，就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变得很时尚，都变得穿得非常有品味。我觉得只有到了这一点， 这到了这一天，中国才是真正的这个时尚产业才是真正的得到了进步。就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培养了几个优秀设计师上，而是这个优秀的设计师是不是能够让他的人民变得美，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点，第一点呢是自信，就是说当一个产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要推出精品，希望大家接受精品、喜欢精品、崇拜精品、推崇精品的时候，首先得有自信，是不是？
对对对，自信非常重要。怎么说，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形容一个人他懂不懂事儿一样，如果是他对于这个时尚这个东西他都没有足够的理解，就像你说的，他分不清好歹，他不知道精品跟不是精品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老百姓们，很多人还是会去买假的东西，还重视牌子。所谓买假的品牌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说他对时尚的理解是看重这个牌子，而不是看重这个东西的品质。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只有有一天他重视这个品质超过了重视这个品牌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审美才算是成熟了。
但是我觉得呀，我要补充您一点，所谓的对精品的自信呀，其实呢就是敢于或者是乐于说我喜欢精品。也就是说，当人们要推一个精品向国际市场推精品的时候，不能说啊这是精品是贵，我们不能去接触它。当自己都说我们不能接触它，我们最好不要接触精品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向国际市场推民族精品呢？
你说的，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暂时的，而且我觉得在现实，就咱们有一个叫做政治正确跟现实哈，其实在现实中你说的情况其实是不存在的。你说有谁会不喜欢精品？除非就是说当他没有这个就是消费力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那是没办法。一旦到了消费力有到了这个程度，谁会不喜欢好东西？没有人会不喜欢好东西的，尤其是在对比之下。所以这个我倒是不是特别的担心，这个只是说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下，可能大家不敢说，但是你说他不买吗？实际上他还会去买的，这是也一个很自然，这没有什么错误的一种行为。只不过就是因为我想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有这个收入的差别，那如果我们一味去强调要贵的东西要怎么，可能确实是有它的一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从商业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价位啊，每一个价格的档次都有它的消费者，这个没有什么对跟错的地方。不是说大家非得要去买便宜就表示你好了吗？那买贵的就表示你不好吗？这个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说实话，我想即便是就是我们的领导他们也知道你在推动产业转型，不是吗？你什么产业你不是都要推动转型吗？那转型是什么？转型就是要从这个大陆货变成做精品啊。那你一边又要转型做精品，做越来越好的东西，那你一方面又说又不去支持它，那这算是怎么回事呢？那肯定不是的。我觉得可能只是一个口径的问题，但是现实生活中，就包括我自己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我非常有信心。真的作为一个这个时尚产业的人，我非常的有信心。为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社会上好的东西，各种产品，好的精美的东西，就你说的精品是不多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空白非常的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人民无论他是哪个阶层的人，他都已经看到了更好的东西，他的品味跟他的追求已经在那儿了，就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力已经在那儿了。人都是这样，他一旦经历了好的东西之后，他回不去了，所以这个车轮一定是往前走的。所以我相信时尚产业也好，还是其他的精品产业，都一定是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的。 这个跟说话的口径跟什么这个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我是一点都不担心，我非常有自信。
可是呢，现在的口径呢，其实就是时尚精品，服装业的精品，渐渐的呢被接受成为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既然是文化软实力，当然首先自己在国内就要推，不然只在国外推没有在国内推，那这个差别会让人觉得有一点不是特别好理解。既然是文化软实力，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那既然值得骄傲，首先在内需市场上就要提倡，就要推动。如果内需市场上都不推动不提倡，在逻辑上在道理上怎么向外推呢？
对呀，对呀，你说的非常对呀，的确是不应该是这样。不过我就是说，好在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口径所能决定的。因为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的品牌，我们的这个 business 在近几年来其实是有非常良好的发展的，是有非常良好的这个势头的。那所以我有这个发言权告诉大家，其实不要过于担心这个事情。商业的东西，这个市场本身它的需求的存在，这不是谁能够控制得了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作为软实力，其实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一个文化符号，这是一方面。好在您所处的精品业有一个文化符号作为软实力，所以就特别积极正面。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它还是产业，所以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符号，是因为它在产业里边有生命力。那这个产业的生命力，现在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催化剂可以让您的现在还比较小范围小圈子的精品服装业能够在本土在中国国内打好基础，并且能够扩大呢？
分两步来讲啊，在中国在国内我们的发展我是一点都不担心。一个是我们的基础低，现在就是好东西少，这个你说中国有多少特别精品的品牌，你跟巴黎比一比，你跟伦敦比比，我们有多少啊？我们连个零头都算不上，我们太这个市场上面能够提供好的产品的品牌太少了。所以说有人问我你们的竞争对手是谁，我说我们没有竞争对手，我倒希望有，因为这个空间里面没有几个品牌在做这样的东西，所以没有竞争对手。第二个就是，实际上我觉得现在中国时尚产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消费力是远远走在了前头，走在了生产力的前面。我们现在是生产力跟创造力是不够的，而消费力是在那儿的。实际上作为一个时尚的设计师，作为一个品牌，我们要做的事情并不就不局限于满足这个需求，我们是要引领，我们是要激发他们的需求。就好像乔布斯他发明了这个 iPhone 一样，在没有 iPhone 之前谁知道一个手机可以这么好呢？那他实际上他并不是满足了谁的，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说我有对 iPhone 有个什么需求，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
那您觉得在中国国内除了把您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软实力的框架里边推动以外，在本土在市场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具体的政策把您的工作作为民族精品业来推动呢？作为精品来推动呢？
我实话实说我没有碰到，我知道可能政策是有的，但是没有具体的措施。我从2009年开始在上海创立这个品牌以来，我可以说我没有得到任何政策的照顾，我没有得到任何的优惠，没有人支持我。有的时候怪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去争取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些好像政策是有的，但是从来没落实到我们身上来过。作为创意产业也好，作为留学生回国创业也好，各方面其实我们应该符合很多很多条件，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得到过。我倒是希望这些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实，然后真的为我们创造一些更加有利的条件。
您作为一个还比较小规模的一个服装精品业的业主，一个在中国开始越来越被政商界精英喜欢的设计师，在推动，首先推动本地本土的经营的扩大上面，您最需要得到的扶持，最需要得到的支持是什么？
我可以说我们是一个一只脚踩在泥里，然后另外一只手要放在月亮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做精品，我们是要做最高水平的这样的时尚的产品，时装的产品。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其实的这个产业它的基础是很草根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技术人员，我们是从很低层的人开始培养的。我认为像我们这样子的做这种高精尖技术的这样子的一个时尚品牌，我们应该是时尚产业里面的高科技的企业。那你说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呢？我觉得当然是从财税上对我们有支持，就是从经济上，我们面临的困难是非常的多的。创造时尚品牌，你说要多么大的投入？当然我们现在是有了投资人，但是就在今年开始有投资人，在这之前就是以一己之力在想要做一个这么高端的品牌，你可想而知这个难度有多么的大。然后我们要自主创新这些技术，我们要自己培养这个等于是行业里面最高水平的人才。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要维持这个公司的这个正常的运转。我就跟你说 17% 的增值税，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很难去承受这样的东西。当然我们还是熬过来了，我们现在公司的经营状况已经走上正轨了，但是这是多么的难的事情哈！我其实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真的是希望政府是不是考虑一下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简单的来讲，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业，增值税的这个东西，我一开始很不理解。我们的所有的生产的成本都是自己的工资，我们没有其他的供应商，我们的供应商就是我们自己。而我们自己的这些费用是不可以开，就是是没有抵税的。那也就是说我所有的成本还要再付出 17% 的增值税，然后又没有任何抵扣，你说这是怎么说的？如果说我所有的产品都是从别人那儿买来的，我反而有 17% 的抵扣，你说这是在支持自主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不支持自主生产力的发展？我就不懂了。这个我倒希望有专家，或者说有谁可以来帮我解释这一点。我觉得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为什么得不到支持呢？
您觉得您的设计，您现在做的工作，而且是被政府的文化部门重视的工作，您觉得在扶持上，您更希望它作为美术馆的一件藏品，一件展品来展出呢？还是您觉得真正的扶持是营造一个提倡消费民族精品业的这个氛围呢？
当然是提倡民族精品业的氛围，当然是促进市场的扩大，促进大家的对这种产品的重视，当然是这个。博物馆的展品偶尔有一两次也就够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设计师，我觉得只有持续性的发展才可以造就一个品牌。如果是像博物馆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就是谁来评价你是不是应该到博物馆去。所以就是像回到我们刚刚在讲我们在布鲁塞尔所得到的这个反响啊，我最高兴的就是听到他们讲这句话，我到哪儿可以去买你的衣服，这说明他是真正的欣赏我，比他说啊 congratulations 然后你的衣服是多么的美，我觉得比这个要好得多，因为那个是虚的，而他想买我的衣服，这才说明他是真的爱我，真的爱我们的这个产品，真的爱我们的这个设计，这样的东西是真实的。所以我也希望政府或者说整个社会能够这样子来爱我们，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不光是对我们的品牌，对所有的设计师，对整个的时尚产业都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太有意思了，也就是说您的民族精品业的工作，这个产品，您设计的衣服，您的中国语言，能够让人感到生活是多么有意思，生活多么美，也等于说您给很多人的幸福生活增加了一个催化剂。
对呀，对呀，我非常骄傲我的工作。我们不管多么的辛苦，不管碰到多么的困难，我觉得我们都非常的乐观，我们都非常的骄傲。尤其是我，因为是做定制，所以其实我是直接面对我的消费者的，我跟我的客人是面对面的交流的。他们对这个服装的这个反响，对我的设计的评价，我都听在耳里，看在眼里。大多数的时候，我看到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一个女性她怎么通过这个服装理解了自己的魅力，甚至发现了自己的魅力。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这么有魅力的，不知道自己身材这么好，不知道自己可以这么漂亮，这么有女人的魅力，而通过我们的服装她发现了这一点。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觉得骄傲，更有成功的这种成就感的呢？
可是有时候面对您让他们发现自身魅力的衣服，他们有时候只敢对着镜子比划比划，比试比试，不敢穿，你说这怎么办呢？
有这样的，尤其是我们的领导。不过我相信哈，就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每一位女性，就是每个女人，她心里都有这个爱美的小火花，无论她是什么年龄，无论她是什么背景，爱美之心真是人皆有之。当你点燃了，你通过这个设计，这个服装点燃了他这个小火花的时候，无论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是把它放在衣柜里藏起来自己偷偷穿着看呢，还是说他就把它穿到外面去让别人来夸赞他，不管怎么样，在他的心里他自己看到了自己的这一面。这个女性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魅力，她整个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的人生观跟价值观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我始终是这样认为。所以作为我们这种创造美的这种职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能够做这样的工作。
那换句话说，其实呢，这里边呀，真正的扶持您的产业，扶持民族精品业，恐怕这脑筋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的转换，就是说要鼓励大家爱美，在周围的人里边，如果有人美，一定要鼓励，一定要赞美。换句话说，让美成为幸福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把民族精品业激发起来，不是吗？
你说的太对了，太对了。其实你说到了点子上。我跟你说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因为作为女企业家，我们参加过一些会议，其中有一个呢，她是发改委的一位专家，她向我们介绍了政府的十三五计划。我其实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完整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十三五计划哈，我就发现我们的政府还真的很了不起，他们的规划非常的详细。而且我觉得很多地方都说到点子上去了，甚至他们还有不少次提到了高级定制这样的词。哎，我觉得听了欢欣鼓舞，但是我从头到尾我就发现，无论他们讲了就是各种形容词，都有高科技啊，什么高品质啊，什么新兴产业啦，创造力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唯独你发现他们少了一个什么字？美。从头到尾没提一个美字。但是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它不应该少这个美字，因为美是所有的高精尖的产业里面所不可缺乏的一个品质。如果你缺乏了美，你就不可能有高精尖的任何一个产业，不管你是做飞机，还是做衣服，还是做你的电子产品，中间的一个就是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美，不光是衣服。那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看来呀，咱们都明白了，文化软实力如果真正的要推动，要让大家都看到，其实呢，最根本的是让人民的生活幸福起来，让人民的生活更幸福。
对的，是这样的。我经常说的，我说我做服装的目的是什么？除了我说改变中国街头的风景，那么怎么去改变街头的风景？实际上是要改变人的心灵。我作为设计师，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树立一个中国的现代美的一个审美观，一种正确的审美观。在从时尚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再一味地追求西方的审美， 也不再一味的去 copy， 就是去抄袭我们老祖宗的这些东西，而是要创造现代与时俱进的现代的中国美。然后并且我相信现代的中国这种审美观实际上是一种主流，并不是一个什么稀奇古怪的那种小众的东西，这个东西应该为全世界所接受，就像我们在几千年前中国的审美是被全世界所接受一样。我相信中国有这个能力树立起一个跟西方的审美观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东方的审美观，只有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任务才算是完成。
我相信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也就是大家都明白要推动文化软实力，要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候，其实是中国开始意识到让老百姓觉得自己更美是一件好事情，让老百姓过上更幸福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真正有自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想这种转变也会让中国的各级的女领导人和夫人们非常自信地介绍他们身上穿的是民族精品，是中国设计师制作的衣服。
对，非常好，说得非常好，这些都是我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谢谢。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